们一起同心合一来到神面前，我们来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你，带着感恩的心，在这个感恩节的主日，我们来到你面前，愿意主用你的话，用你的真道来光照我们，用你的恩典来温暖我们，让我们的心充满感恩，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因何感谢你。愿意主你带领我们，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你高牧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用你的恩典在孩子这个瓦器当中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愿意圣灵你亲自向你自己的儿女说话，你亲自向那些所有的你呼召到你面前的人说话，愿意他们所听到的是从你而来。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今天是感恩节的主日啊，我们有很多需要感恩的地方。我们感谢父母对我们的养育之恩，我们感谢家人，我们感谢朋友，我们有很多在神面前需要感恩的地方。但是这个感恩节的主日，所有的人也都在过感恩节，信主的人在过，不信主的也在过感恩节，整个加拿大都在过感恩节，世人也都在过感恩节。那我们的感恩和他们的感恩有什么不同呢？还是说我们的感恩都完全一样呢？也许有些弟兄姊妹讲说，当然不同，我们是感谢神的嘛，他们可能不是感谢神的，只有这一点不同吗？我们感恩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感谢神？也许有一些人会数算神的恩典，因为神给我健康的身体，因为神给我工作，因为神给我好的家庭，因为神赐给我平安喜乐，这些是应该感谢的，的的确确是上帝的恩典。但是仅仅这些吗？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的感恩仅仅这么多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些信佛的人，他们感谢他们的佛祖，好像也可以有这些内容哦。那些不信神的人，那些无神论的，他感谢运气，好像也感谢这么多。包括那些你看香港的黑社会，他们去犯罪得手，他们也回来感谢他们的偶像呢。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我们怎么样来过这个感恩节？我们怎么样在神面前真正的感谢那一个神赐给我们的那个恩典？当然在普遍恩惠的当中，我们所有的人都有相似的感恩的地方，但是在信主的人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感恩是世人没有的地方，是因为上帝把那一个宝贵的救恩赐给了我们。那一个宝贵的救恩是我们在神面前深深感谢又大大感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与众不同的地方。那这一个救恩赐给我们体现在哪里呢？除了体现在神赐给我们日常所需，体现在神保守我们的生活以外，难道其他地方就没有了吗？基督徒所有信主的人在神面前有一个非常需要感恩的地方，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奇妙工作的展现，是神他塑造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一个生命的改变，神坐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一个恩典，可以在世人面前做盐做光的那一个美善的生命，那是我们感恩的非常重要的地方。主耶稣说，天国的路是窄路，天国的门是窄门，走窄路不容易的，走窄路有艰难的，进窄门是不容易的。那圣经又说，你们要凡事谢恩的。那我们可以凡事谢恩吗？我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凡事谢恩呢？既然这个路是窄的，既然这个路是不容易的，我们有的时候在路当中会遇到艰难，怎么还可以凡事谢恩呢？那这个是信主的人，这个是基督徒在感恩节当中我们需要思想的。那刚才读的这段经文的里面，在尼希米记第八章九到十二节，感谢主神给我这个信息，我是想讲尼希米记第八章连续三次的信息，但是第二次信息在感恩节的里面，这个是我没有预备，但是神有预备。 在这个信息的当中，我们会看见神的恩典在这个里面怎么样的显现在他的圣名的当中。在八到十二节那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原来以色列人他们哀哭，他们哭泣，后来变成大大的快乐。那这一个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是因为他们听明白了神的话，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尼西米、以斯拉和所有教导他们利未人的安慰，是因为以斯拉告诉他们靠耶和华所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因为有了这个力量，因为有了这个安慰，因为他们明白了神的话，所以他们就大大的快乐起来。这个是这段经文的当中给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信主的人基督徒的喜乐从哪里来，与世人有什么不同？是因为神的话光照我们，开启我们，是因为神的话让我们有机会在神面前悔改，得到神的安慰，是因为神所赐的喜乐给我们生命有力量。这是这段经文当中非常重要的信息要告诉我们的。我们接下来一起来思想，因为神的话我们被光照了。在尼西米记八章九节他说，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前面我们讲过，在尼西米记八章八节是以斯拉和利未人将神的话讲明白，众民都听明白了，听明白以后他们哭了。好像很奇怪啊，如果我们去读书的时候，我们去学一样东西听不明白我们才会哭，是不是？怎么听也听不明白，这怎么办呢？我就哭了嘛。那今天他们听明白反而会哭，这是为什么？听明白豁然开朗是很开心的事情啊，为什么会哭呢？这个是我们需要思想的，是因为神的话光照了他们，因为他们真正的明白神的话，所以他们就哭了。怎么明白？因为是他们真正的明白神是圣洁的，神是威严的，在神面前，在圣洁的神面前是要灭亡的。好像以赛亚来到神的面前说，祸在我要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但是他们又知道神对他们是不离不弃的，神是管教他们，神也眷顾他们。神好像一个慈爱的父亲，严厉的慈爱的父亲，用一个深沉的爱来爱他的儿女，他管教他们，他责打他们，但是神从来没有弃绝他们，不厌其烦的跟他们说，不厌不止息的爱来挽回他们，让他们回到神的面前，用他的话来光照他们。神的话也反照他们，他们看见自己的祖先，看见自己现在的生命是多么的不堪，是多么的现在的最终，他们因为这个哭泣。他们会发现这些他们所明白的，在他们生命当中所冲击的这些的东西，让他们在神面前哭泣悲哀。有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思想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听神的话，难道他们的祖先没有听过吗？他们的祖先有听过，因为神差派先知，很多的先知到他们祖先那里三番四次的警告他们，很多的先知一直的跟他们讲神的话，一直用神的话来警告他们。那他们为什么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听不明白？那这些人为什么可以听明白呢？因为他们更聪明吗？因为他们更好吗？不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敬畏神，因为他们的心在神面前是对的。如果我们读前面尼西米记的第八章五到六节，讲到造一个木台，那上次我讲到木台哈，上次有一个木台，现在有两个，那个 Peter 弟兄又帮我们造了一个木台，那两个木台加在一起都没有尼西米记那个木台大，因为那个原文那个木台叫木塔，是十三位和他一起来教导支持他，全部站在那个大的木台上面一起教导。为什么他们要这样高举人吗？不是，高举神，高举神的话。 他们带着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他们敬畏神，神的话一展开，众民全都站起来。现在还有一些的牧师传道，有些教会有这个传统，一读经大家全部站起来，就是从这些经文来的。那不一定我们不站起来就不敬畏神啊，但是他们全部站起来，那种的表达是在神面前一个敬畏的态度，敬畏神的话。然后以斯拉称颂神，众民就举手回应，众民就低头面伏于地，众民就敬拜神，他们全然的匍匐在神面前，不再应着景象，不再自以为是，不再用骄傲来顶撞神。以斯拉尽心尽力的讲，竭力的教，众民尽心尽力的听，他们的心被打开，他们认识了神，看见自己的本相。敬畏神是神的话能够进到我们心里面，是我们真正能够听明白神的话非常重要的根基。敬畏，在这一点上我们大陆的信徒需要特别的警醒，我们大陆的信徒在这方面有难度，因为我们的背景几十年下来造就我们大陆的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反权威，不服权柄，因为原来的那些的权柄，原来那些的权威实在不值得服，原来我们盲从盲目的服他们，结果是受骗上当，所以我们不服。大陆背景的学了很多的自然科学，学了很多的进化论的东西，我们更相信自己的方法，更相信自己的判断，更相信自己的聪明，我们在敬畏神的上面有很大的难处。虽然头脑上我们知道他是创天造地的神，他是用尘土造我们的主，我们头脑上知道，但是在生命当中真正的服下来，真正的敬畏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讲到顺服，顺服是顺而不服，我可以顺你，但是我不服你，我最多是韩信胯下受辱，不服，因为我们面对的人是有限的，人都是有限的，的的确确不值得我们去服，因为人都会出错，因为人都有弱点。但是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首先要学习的功课是敬畏神。没有真正从内心深处对神的敬畏，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听明白神的话。那个对神面前那个不敬畏的心，会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拦阻。我讲这个话是有根据的，我在北美洲有读神学，有接触过很多的香港台湾的一些的传道人，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大陆背景的信徒有能力，有才干，嘴巴厉害，很能干，但是呢不容易顺服。求主帮助我们，我讲这句话把我也包进来，我也一样啊，我们很难，因为他不如我嘛，我为什么要顺服他？因为他让我不开心，我为什么要顺服他？那个不叫顺服，那个叫舒服。真正的顺服，我给你读几段圣经，在彼得后书，彼得前书2:11，他说：“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顺服神。”敬畏神要实现在我们生活的当中，要顺服主人。那段的经文是当时彼得对在当时的这个世界当中有做奴隶的对他们讲的，说那个主人你要顺服他，因为顺服神的缘故，到一个地步就算他是乖僻的也要顺服他。这个是功课，这个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要学习的一个功课。还有一段圣经他说，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彼得前书5:5，以弗所书2那边他又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个功课是我个人在服侍神当中我自己学的功课，在这个功课当中我很经历很多的艰难，但是我相信在我们所有的人在神面前追寻神的人，这一个功课也是要我们一起来学习的。 我以前这个没有信主以前叫做得理不饶人，不得理强词夺理然后不饶人。后来有一天我在这个加密教会听到一个弟兄见证，他说我以前是得理不饶人，不得理也不饶人，得不得理都不饶人，他比我更厉害。求主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这些中国人，帮助我们这些厉害的有才能的中国人，让我们来到神面前以谦卑来束腰，来到神面前学习敬畏神，那样必定会建造我们的属灵生命。敬畏他，顺服他，不是顺服人，是顺服神让我们顺服的人。常常听弟兄姊妹讲，我顺服神不顺服人，不是这样，顺服神是在顺服人当中表现出来的。如果你确定这一位是神让你顺服的，就算这个主人，就算你公司的老板是性格乖僻的，你都要顺服他。因着这个缘故，你是顺服的神，你并不是顺服人。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当中会成为我们了解神的话、明白神的话的重要的一个点。敬畏神的心，能够听明白律法书，明白以后在神面前就哀哭。为什么？被神的话光照。犹太人、以色列人回归的，他们再次的蒙恩，他再次的蒙拯救，他再次的回归，他知道并非他人好。因为耶利米，神已经透过耶利米预言70年以后他们会回归的。因为神要对亚伯拉罕守这个约，神会用他的信实召他们回来。因为神的话光照他们，光照他们的光景，他知道他们受外邦信徒的影响，他们知道他们受异教的影响，他们生命的状态在神的公义圣洁面前并没有真正的改变。他们知道如果这样的光景再下去，他们可能再次的沦陷，所以他们哀哭，他们为他们当前的光景哀哭，因为神的话光照他们。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神的话的能力是什么呢？神的话的能力创造天地万物，神的话的能力平静风平静海，神的话使死人复活。神的话在信徒生命当中最大的能力是什么？绝对不是芝麻开门，绝对不是心想事成，是光照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在神的话语面前可以改变。这个是神话在我们生命当中，在信徒生命当中最重要的能力的体现。因为神的话光照了我们，光照我们的里面的罪性，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我今天讲罗马书，他说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三章隶属人的罪，用这些的经文来光照人，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是罪人。神的话要光照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在整个基督教历史当中，有一位叫奥古斯丁的这位伟大的现代教父啊，叫初代教父，他是迦太基会议两次订定圣经正典的这个参与者。在这个世俗的大学的里面，我看过北大的哲学系，有一些的这个人民大学的哲学系，都把这个奥古斯丁定为一个神啊，叫哲学家，但他显然是神所重用的一位仆人。那奥古斯丁在信主以前是一个非常放荡的年轻人，未婚生子，非常的放荡。他母亲莫妮卡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位基督徒，一生为他儿子信主悔改祷告，一生为他祷告，直到他去世，奥古斯丁还没有悔改信主，直到他死都没有。但有一天，奥古斯丁在一个花园里面听见一个孩童唱歌，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就把手边的圣经拿起来，就翻开了罗马书，刚好翻到了罗马书第13章13节那边。那节经文说什么？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淫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那段话就光照了他，那段话就让他悔改，那段话他就纪念说他的母亲一生为他的祷告是有意义的。因为那样的祷告，神在他母亲去世以后垂听，神用他的话光照了他。 奥古斯丁非常的聪明，当时在那个时代的时候他学很多的哲学的，那些都不能够改变他的生命，但是神的话一进来，他的生命就被改变了，他就成为神重用的仆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你信仰的经历如何，我不晓得你信仰的过程如何，有没有神的话光照过你的生命，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非常要紧的。因为神的话在你生命当中的能力的显现，是神悦纳你的一种的体现，是神触动你心灵的一种的体现。神的话要从我们的头脑进到我们的心里面，一定要透过我们的头脑触动到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生命得到一个冲击和改变。我们大陆背景的这个信徒很聪明，很有学识，很有才能。希伯来书第五章那边讲一段话，他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随之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干粮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多学习是好的，多学习圣经的知识是好的，多学习好像是可以做师傅了，但是不够，因为神的话要进在我们生命里的里面，我们才能够摆脱不是吃奶的婴孩。否则徒有那么多的知识，在生命的当中仍然是吃奶的婴孩，不能分辨好歹。这个不能分辨好歹，不是说我们不能分辨世上的好歹，是属灵的分辨力，属灵的洞察力，那个是非得有属灵的生命的根基才能够分辨的，必须有神的话透过头脑进到生命的当中，被神的话光照以后生命改变，那样你才会有属灵的洞察力。否则徒有圣经的知识，还在属灵婴孩的阶段。求主帮助我们用神的话来光照我们。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知识，你当用各样属灵的知识和见识来装备自己，来认识神。重点是这些的知识真正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来改变我们，这个是重点。真正的敬畏神，蒙神的光照，在神面前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神阻挡骄傲的人，赐福谦卑的人。骄傲的人在神面前不可能有真正的得着，因为神在阻挡他。谦卑的人来到神面前必定能够得着，因为神赐福他。这一切的得着都是从神来的，都是从神来的。我以前也是个很骄傲的人，现在好一点啊，但是还仍然还有骄傲的罪在里面。后来我来到北美洲，神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实在是人才济济，看着我以前的骄傲，实在是没有任何资本的骄傲。看见这么多的北美的优秀的人才，我自己实在是太平庸了，真的是自以为是。我从来不客气的，真的是这样。我们在座的各位，啊，我在家底抖了好几次了。我是勉强读上大学，我那个录取分数线刚刚比本科高一点点，勉勉强强入神学院的。那个梁杰雄老师还跟我说，当时我在要不要收你的时候，我想了半天呢，你这个成绩太勉强了，最后勉强收你进来，勉勉强强毕业。真的，我不是客气的，真的是这样。看见北美洲这么多属灵的，不这么多优秀的人才，我真的是神光照我，他也管教我，真的很多很多是东方不败哈，很多人是这个孤独求败的人，真的是太优秀了。那我又转念一想，神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这么多的优秀人才，让我学习谦卑。但如果你真的非常优秀，那怎么办呢？如果你太出色了，再没有人比你低的，那你怎么办呢？你眼睛里面的的确确所有的人都在你的下面，你确实是鹤立鸡群，你怎么办呢？你怎么在神面前学习谦卑呢？我是替神瞎操心，神有办法，当然他有办法，他是神吗？圣经里面有两个人物， 都是很优秀的，不同的特点，有一个是叫雅各的。雅各他的头脑实在是聪明，做生意的好材料。雅各可以用一碗红豆汤换取长子的名分，你知道那个长子的名分意味着什么吗？雅各几百年前就预测到了，到后来在出埃及的时候，长子要得双倍的遗产，厉害着呢！一碗红豆汤换得双倍的遗产，谁做生意比他厉害？跟空手套白狼差不多了。雅各厉害啊！你说那他几百年以后的事情，他当时也会抓啊，去拉班家，一个人孤身去，什么都没有，带出来多少？四个老婆，十几个孩子，一大堆的牛羊，送给他哥哥几百只羊，几百只骆驼，钱多得很啊。雅各这一位聪明，生意头脑，飞跑，一发现不对，拉班要抢他的财产，立刻设计了一个完整的计划，弄了很多的羊，有点的有纹的，全部弄好以后逃，飞快的跑，跑了，厉害。后来在亚伯渡口跟神摔跤，神在他腿上捏了一下，他瘸了，他就谦卑在神面前，一瘸一拐的去见他的哥哥以扫，也真是神借着他的谦卑，一瘸一拐的见他的哥哥以扫。以扫带了四百人来迎接他的弟弟，带了四百人骑马过来，四百人是一个军队呀，在当时看见雅各这样谦卑的过来，不再杀他了，神帮助他解决这个难题，是让他谦卑下来。圣经里还有另外一个人物，是保罗，原来叫做扫罗，在头脑在知识上没有人超过他，他可以和以庇国卢派，可以和斯多亚派，当时希腊最伟大的最厉害的哲学的这些的流派辩论，辩论赢，非常的聪明，非常的有才干，在同辈人当中高出一大截，是当初最著名的教法师加瓦涅头下这个笔下的最厉害的徒弟，没人可以超过他。神光照他，他就谦卑在神面前，学习主耶稣基督的谦卑，他就蒙神的恩典，就跟随神，神就使用他。我自己观察，在我们北美洲有很多雅各式的人才，有很多保罗式的人才，巴不得神在你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好像雅各，好像保罗那么的奇妙。当然我不是说神要让你瘸腿啊，我没有这个意思，希望你在神面前谦卑下来，被神大大的使用，好像保罗一样在神面前。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可能要预备好，因为可能神会在你身上加一根刺。保罗神在他身上加一根刺是防止他骄傲，如果神在你身上加一根刺，你可以求主拿掉，你千万不要自己拔掉，你也不要把那根刺拔出来刺别人。求主帮助我们，我巴不得上帝在北美洲兴起这些有才能的，真的是在神面前蒙受神巨大恩典的人，因为教会实在是需要，中国的教会实在是需要，华人的教会实在是需要，需要这些被神兴起的人能够奋兴神的教会，能够将福音传给更多的人。求主帮助我们。保罗在神面前他讲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只是我以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在腓立比书他讲了这段话，他说以前他以为有益的，什么有益啊？保罗以前认为他对什么有益？他的才华，他的能力，他的才干，他出类拔萃，他现在当作有损的。那他的才能不在吗？他还在啊。他的能力不在吗？还在啊。他的初衷 还不在吗？还在。那为什么他现在要当作有损的呢？因为原来他以那些为自己的资本， 他原来以那些为自己的自高，他现在知道那一切都是神赐给他的恩典，那一切神都用他，要使用他来服侍他。他又讲一段话，他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他认识到这一切的恩典，神给他一切的聪明，一切的能力都是领受的，都是从神来的，没有一样是自己的，所以没什么好夸的。连我们的气息存留都是从神来的，所以没什么好夸的。就好像多年前我有一个算是弟兄哈，他也信主的，他说我现在手下养了10000多个员工。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连你都是神养的，你养10000多个员工，你的生命气息都是神给你的，你凭什么养10000多员工啊？我很不客气跟他讲这个话，因为我们是兄弟比较好，所以可以讲直白的话。这一切都是从神领受的，骄傲是最大的罪啊。骄傲的罪有时狡猾到一个地步，真的是防不胜防。听到一个牧师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有人说我做这个事情是为了出名，我没有必要那么做，因为我已经很出名了。我当时听着，耳里听着，闭着口，我心里面痛得半死，我巴不得神怜悯我，让我自己在神面前真正能够学习谦卑。曾经有一个主内肢体跟我说，说高路啊，如果神将来使用你，你千万要谦卑啊。我真的是感谢他，因为我有这种可能会滑到骄傲里面的可能。我也请弟兄姊妹为我祷告，那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那个会在神面前受到阻挡。求主帮助我在神面前学习谦卑的功课，学习谦卑。第二样，因神的话能够得到安慰。众民都悲哀，为自己的罪哀哭啊。我们中国人讲，男儿有泪不轻弹呢，为什么要哭呢？啊，我有时候跟弟兄姊妹做见证啊，我说我信主那时候没有多久啊，信主才几年，3年，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信主3年，我流的眼泪比我原来30年都多。在神面前哀哭，是自己软弱吗？因为神的话光照哀哭，是神用那个肉心，用那个柔软的心置换我的石头心。如果我在神面前仍然是好像是很坚强，也许不是，也许是我的刚硬，好像没有反应，也许不是我自己能够领会，也许是我自己的麻木。在神面前被他光照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被他光照以后，在神面前，我不一定是你要泪流满面，在神面前，从心里面前，在神面前被他光照以后的对自己光景的认识，在神面前那种的哀哭是很重要、很重要的经历。我1991年在厦门就曾经决志祷告过，那个时候呢，并没有真正的信，有病乱投医，什么都去拜。有人跟我说信耶稣能帮助，那我就去了。去的话呢，就跟他一起祷告，就决志了。一决志以后呢，一个礼拜，我面前遇到的难处全都解决了。马上神给我特别大的一个恩典，然后呢，我就一转头扎到世界里面，就开始打工，跟人家合作开公司，自己开公司赚钱，那就是我的生命。当然在那个里面，有我自己贪爱世界的地方，有的。当然在那个里面，有我自己拜马门的地方。几年生意做下来，我的两个眼睛都是方的。你说眼睛怎么会方的呢？孔方胸，全是钱，看的都是钱。一看见一个人，先做一个 evaluation， 这个人值多少钱？我可以在他身上赚多少钱？如果这个方的东西没有框住的话，我就不理他了。到这个地步。但是在这个当中，有一件非常重要的，我自己迷失的地方，没有神的话进来。我那个信仰，那个神在我当中的经历，就好像跟迷信差不多，只不过这个更灵，只不过这个可以帮助我解决困难。没有神的话进来，没有神的道进来，我的信仰没有真正的根基， 没有扎下来，所以我仍然活着跟世人一样，我仍然在走世界的道路。2000年，神怜悯我，让我移民来加拿大，神把我放在 Kingston 一个小镇的里面，非常的安静，没有花天酒地的生活，什么都没有。上帝就感动我的太太，让我读经，那本圣经放在我家里好多年，从来不读。我太太说：“你没事干，你读读经吧。”我就开始读经，我一读路加福音，浪子的比喻，我说神那就是我呀，那个浪子就是我呀，在你面前徒受那个恩典，10年在外面流荡，在外面吃猪食，那个就是我。神的话光照我，然后我就开始改变了，然后我不再离开神的家，然后我就一直走到现在，我不想再离开我的父母，因为神的话光照我。神的话有没有光照过你？如果神的话光照了你，让我们在神面前真正的认罪悔改归向他，那个是上帝的恩典，那个是神的眷顾，就临到了你。明白神的话，被他光照，光照到我们的内心的深处，这个是相当相当要紧的地方。在这个时候，神的安慰就来了。所以尼西米、以斯拉，所有教导的利未人，看见犹太人，看见以色列人哀哭的时候，他们就来到他们面前来安慰他们，说不要哭泣，现在是圣日，神的恩典在你们的面前。我请大家思想的一件事情，他们什么时候来安慰他们？是在他们听神的话之前吗？是在他们匍匐在神的话的面前吗？敬拜吗？什么时候？是在他们明白神的话以后，是在他们被光照以后，是在他们悔改在神面前哀哭以后，神安慰他。神的安慰是在我们在他面前真正的悔改归向他以后，当我们面对前面难处，当我们面对神的公义的震怒，当我们面对自己软弱的时候，神来安慰我们。就对，不是让我们在任意犯罪的时候神来安慰我，没有关系，你犯罪吧，我来安慰你，没有这样的事情的。我今天在讲罗马书，讲到罗马书这个第二章，专门有一段话他在讲，他说什么呢？他说还是你们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神的恩典、神的安慰是领我们悔改，神的恩典、神的安慰是接纳我们尚在罪人的时候，然后他领我们悔改，他给予我们力量，让我们有能力悔改。我知道神悦纳我，虽然我是罪人，我知道神给我力量，我纵然我是软弱的，这个是上帝的恩典，他的安慰。这个是我们对神和神之间的关系非常要紧的这个地方。这个是这个时代出了很大的问题，很多错误的教导在这个里面出来的。上个礼拜二，我见我的一位校友，这位校友呢，从国内，从福建省过来要旅游，在多伦多他可以待2天，特别要见我，因为他在这个厦门又遇到我另外一个校友，那个校友说，高露，现在他做传道人了，哦，他很惊讶，那我一定要见见他。他说因为我也是信主的，就要见我，所以我就礼拜二晚上接了我这个校友，再加上另外一个校友，那个没有信主，一起去 Scarborough， 到那个这个不是那个在哪里没有关系哈，在 Victoria 那边一个酒店就跟他见面了，然后我们去 Tim Horton 在一起聊天。然后这位信主的这一位这个我的校友很开心讲他信主，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喜乐，他说我很开心，他说我每天就是很开心，我就活在开心的里面。然后他说我现在就想方设法怎么让我高兴起来，我现在信主是高兴起来。然后他给他讲，给我讲说给他爸爸传福音，但是爸爸信主，因为他爸爸得癌症已经去世了。然后他爸爸说你信耶稣，信耶稣好啊，你知道你将来去天堂有很多美女天使在接你，你要年轻的还是要老的？ 爸爸说还年轻的，然后他爸爸就信主了。他离婚，然后就跟我说：“你们男人怎么都这么坏呀、啊？你看我的先生那么坏，所以跟他离婚了。”他谈的话题：怎么样赚钱？我怎么样做金融？我现在赚了多少钱？那么多钱，那么多少钱？这是他所有的信仰的内容，在他生命当中的体现。他信了没有？没有悔改，在缠在世界的里面，对神的话一点都不认识。这样的生命，这样的喜乐，这样的平安是什么？平安喜乐从哪里来呀？平安喜乐是因为我们生命在神面前被他悦纳。平安喜乐是我们在走十字架载路的时候没有能力，神赐给我们能力。平安喜乐是我们本应该悲哀哭泣，但神将他的喜乐赐在我们心里面，给我们有能力来跟随他。这个是信徒信耶稣的人平安喜乐的根基。纵然我原来犯过再大的罪，神竟然赦免我的罪，我因此平安喜乐了。纵然我面对前面那样的难处，我肉体软弱，前面有那么多的征战，我靠自己站立不住，神赐给我能力可以靠着他得胜，所以我平安喜乐了。这个是信徒平安喜乐的来源，这个是圣经的教导。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了我们，也效法了主。帖撒罗尼迦保罗在那里面讲，基督徒的平安喜乐是属天的喜乐，基督徒的平安喜乐是有属天盼望的喜乐，基督徒的平安喜乐是在各样的情形下面都可以有的平安喜乐，这个才是真正的平安喜乐。耶和华靠着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以色列人听明白了神的话，他是这样明白了神的话，所以他们就大大的快乐起来。信主的人不是没有难处的，信主的人不是不会生病的，信主的人不是不会死的，肉身会死的。那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喜乐？因为我明白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这样大的恩典在我生命的当中，所以我可以凡事都可以谢恩，所以我凡事我都可以平安喜乐的，我可以长存喜乐，我可以凡事谢恩。这个是上帝的恩典，因神的话有力量，因靠着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这样的力量带领我们跟随主，这样的力量带领我们走天国的窄路，这样的力量让我们一定可以走到神给我们预备的永恒的救恩的里面，这样的力量让我们在世上可以胜过那些的难处。神与我同在。有一位叫苏心怡的，他带领我太太信主，在1994年。这一位老姊妹，他原来的先生在当时文革的时候，因为信主的缘故，被关在厦门黄厝的一个石头房子里面。一场台风刮来，石头房子倒了，把他先生压死了。那个时候他非常年轻，带了三个小小孩。他就在神面前立志，他说：“主，我要靠你的力量抚养我的孩子长大。我的弟兄是因为爱你的缘故被害死的，我一生不再嫁另外一个人。”我为的弟兄守一生，一个单身的母亲带着三个孩子，在文革的时候，他自己也是基督徒，受迫害的情形下面，他怎么样走过这条路？多少不能够描述的艰难，一步一步的走过来。三个孩子全部抚养成人，一个在澳大利亚，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厦门。十几年前得乳腺癌，到医院。医生一打开，全都烂掉了。医生说：“你这个病没办法治，我只是帮你手术清理一下，尽量清理，然后合上，你回去吧。” 这个老姊妹，我记得在差不多10年前，那时候她得癌症已经好几年了，她做见证，在我们一起开同工会，我在厦门家庭教会开同工会的时候，她说我去一个地方去讲道，一个礼拜天我讲五场道，那个时候她已经70几快80岁，讲五场道一个礼拜天啊，我们这个北美传道人有点这个娇气哈，讲一场道就觉得好像很累，讲五场道。那这节经文是他常常念诵的，他说因靠耶和华的喜乐是我的力量，他常常念诵这首诗，这句经文，每当弟兄姊妹有软弱有难处有困难的时候，他都讲这句经文。那前段时间马涛姊妹得癌症，然后我太太打电话给苏欣怡，她得过癌症了，苏欣怡就把这节经文告诉我的姊妹，就跟她说，你告诉她这节经文，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的力量，那个真成为她的力量，一生喜喜乐乐的在神面前可以走到这个年日，到现在仍然在神面前很有能力的来服侍神，80几岁了，这个是神的恩典。你们看过袁志明拍的一个叫做这个彼岸的这个片吗？有没有看过彼岸？有没有看过？那有看过啊，里面有个叫普妈妈的，80几岁，那个老人家真的是很喜乐，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那个老人家得过4次癌症，4个癌症，乳腺癌、直肠癌、膀胱癌、肾癌，还有这个什么子宫癌，4次癌症，非常喜乐，每次得癌症都很喜乐，然后到医院去看病，手术割掉就算了，在北京得癌症，那个医生都看傻了，癌症刚手术完，他儿子给他送的一只烤鸭全部吃掉，89岁可以把一只烤鸭吃掉，那医生都吓死了。在美国看癌症的时候，那个医生啊，那天有见证的医生说 she like teenagers， 他说他像一个 teenager 一样，他太喜乐，他就是喜喜乐乐的。这个老人家，耶和华所赐的喜乐是他的力量，可以胜过4次癌症。啊，现在是感恩节，我又想起这位老人家了。你知道他感恩节，他烤多少次这个火鸡？烤60只火鸡。一个80岁的老人家，老姊妹烤60只火鸡，然后叫弟兄姊妹来来来，在我家领火鸡。特别关心弟兄姊妹，他的负担就是做饭。在 San Francisco， 所有的牧师都吃过他的饭。他有一天找一个老牧师跟他讲，很开心，老太太开玩笑说，哎呀，将来我去天国，一翻开我的那个生命册上全是菜单子。他说我一直做饭。耶和华所赐的喜乐是他的力量，这个是上帝要赐给他的儿女的生命，这样的生命，这样的感恩是超过世人的那些所有的他们所感恩的。感恩节我们怎么感恩？我们怎么能来到神面前感恩？上帝所赐的那一个宝贵的救恩，那一个丰盛的恩典，他的独生子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走永生的道路，他用他大能的膀臂环绕我们，他带领我们走天国这条的道路，他要 purify 我们的生命，他我们的生命更新改变，好像他的样式，我们在他面前就充满了喜乐，他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我们就充满了喜乐，他应许我们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缺乏，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他应许我们因着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因我们信耶稣的缘故，他必定带领我们走到永恒的天国的里面，我们因此在地上就大大的喜乐，因为这个喜乐就成为我们的力量，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这一个感恩的恩典就和世人完全不一样了，这个恩典就伴随我们在世上真正有一个好的生命的见证。所以诗篇在31篇19节那里说，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的大呢？
这些的恩惠是在世人面前所展现出来的，是何等的大呢？是与世人不同的，是超过世人他们所以为的。这个是上帝的恩典，他所赐的喜乐要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所以今天我们过感恩节，希望这个感恩节我们所领受的，在神面前所感谢的，有一个更多的看见。希望这个感恩节所过的感恩，是把耶和华，靠耶和华所得的喜乐放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成为我们跟随主行走天路的那个力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的的确确，主，你的恩典临到我们，的的确确，你的恩典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要在这个世上来见证，要让世人看见主你的恩典现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何等的大，好叫他们来羡慕，他们也来到你的面前一起来领受你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愿意主你的恩典在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信徒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愿意每一位信徒都能够靠你而得的喜乐成为他们生命的力量，成为他们跟随你的力量。愿意主你属天的喜乐赐在我们每个信徒生命的当中，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来见证你，让我们有能力来跟随你。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是感恩节，我们来到你面前祷告，祈求主你自己来感动。若是今天来到这里的，我们相信主你是用你的恩典来呼召他们，你要把你的恩典赐给他们。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你还没有信主，或者你已经认识教会，你还是没有归向神，今天你听到这个信息，神的恩典要呼召你，你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你愿意承认和我们一样都是个罪人，都需要神的救恩，你愿意回应神的恩典的呼召来归向他，让耶和华所赐的喜乐能够到你的生命当中，成为你的力量来带领你，引导你走人生的方向。如果你愿意今天在感恩节的时候，你愿意接受主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你可以在座位上举起你的手，等一下我们一起为你祷告。在今天感恩节的日子，如果还没有信主，有没有这样的慕道的朋友，你愿意吗？你还没有信主的啊，如果你有信主你就不需要举起手来，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还没有接触过的，我不晓得有没有没有信主在这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如果有的话，你愿意在神面前举起你的手接受这个恩典吗？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继续的来祈求你，因为唯有你的恩典才能够开启人的心，才能够吸引人来到你面前，唯有自己你自己大能的开启，才能够温暖人的心，让人可以归向你。我们把这个信息仰望在你面前，求助你自己使用它来在信徒的当中做带领，做恩典的工作，在那些来到你面前没有信你的心里当中做开启的工作。愿意主你在你的时间来实现你自己在他们生命当中所彰显出来的你的恩典的荣耀。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继续。